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活埋羊已经又做了一个多月了哈，在讲到扫罗身上、现在到底讲出个名堂没有啊？
这个看蒙哥的意思了，蒙哥说多讲点我们就多讲点，你像如果讲扫罗、我们就可以一直讲下去，对吧？
这样了，服侍主的人呢有一个好处，是从这个撒母耳与扫罗种种的来往之间可以看出来的，就是你要找一个好的老板啊，再没有一个老板好过主耶稣，好过上帝。
哦，那是的。
你知道服侍主的老板有什么好吗？
既然这么讲好处，就跟那个世上的老板对照一下的。
哦，那当然，世上老板很麻烦。
哎，世上老板，第一，你的小小心心的侍奉着他，对不对？
是啊，世上老板自己比你还紧张，因为他做的事情他不见得能够做得成，这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圣经的话确实讲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你这个老板如果做什么事情都顺利，他已经知道一定成功，那你底下的雇员就好办了。
但是这个比尔盖茨好像也不能保证样样都成了。
一个老板他不可能对于他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有100%成功的把握，而且是已经成功的把握，这是第一点。所以老板自己压力很大，他战战兢兢啊，他有的时候真没准的。第二呢，他假如看见事情有做成的希望呢，那他还得要借重他手中的各样长才。是不是？他不可能一个人把事情做成啊。
那肯定不可能。
对，所以他往往就会给员工种种的压力。你如果有能力他也给你压力，你没有能力那他更要给你压力。
没有能力就把你开了。
因为你的成功才是他的成功，你的失败就会变成他的失败。哎呦，我这个就挺麻烦。那你想想看，单从这一点看，上帝这个老板不错，服侍主是最好的。因为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不但如此啊，你想天国那个新耶路撒冷已经建成了没有啊？
还没有啊。
从你这看是还没有，从神那看对不对？
从神那看怎么看法呢？神当然通过我们人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不对？
神他自己有他的看法，他是一个所谓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物理学的观念。是不是你说在神那里到最后谁在天国里面，谁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谁是与主同在的一批人，那个数不过来的各国各方各民的人，他难道他有哪个叫不出名字来的吗？
啊，你的意思那是实际上已经在那儿了。
他已经在那里了。
我们这些人还在挣扎干嘛呢？
不是。
我知道这坐标系不一样，一个是永恒，一个是有限的，
这两个坐标点你就。
对啊，没办法谈的。
对。非但没办法谈呢，你千万不要以地上的坐标点来重新定义天上的坐标点，定出了一个什么预定论呢？就是这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因为在你总有一个先后，
啊，
但是这个什么事先预定是从时间里面来看，我们在时间里面看是有先后顺序的，在永恒里面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成了，而且从开始就已经成了。这个叫做我是起初的，我是末后的。对不对？那他是同时又是起初又是末后，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创世纪还没写呢，启示录都已经写好了。在创世以前，羔羊就已经被杀，因为神是永远的嘛，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服侍主的人来讲呢，尤其好，就是无论你有多大的过犯，你有多少的毛病啊，在耶和华那里啊，每日子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
这话听起来深奥，但也听起来蛮舒服的，你知道吗？
这当然很舒服。你有没有办法想，你去上班是不是？无论昨天你做的是好是不好，昨天你闯了多大的祸，每早晨都是新的。耶和华笑脸迎接你， 换句话说呢，因为他的成功既然不是寄托在你个人的能力身上，哎，那么你走错做错其实有没有关系啊？
这个话得多说一下，走错用着没有关系，
嗯，
但好像又有关系，是不是这样的？
在神不但没有难成的事啊，我们好久没提这句话了，就是耶和华神的道路是在大水中的，就是无论他从哪个弯转过来，他都有办法把那个船开到终点。你到了湖里面，到河里面就是这么行，尤其到了海里面更不用讲了。
嗯，
你明明要往东走，你可以往西开，绕个圈又回来了。就是亚伯拉罕可以下埃及下南地，
嗯，
雅各可以为了逃命去放羊放20年，摩西埃及宫中40年，旷野40年，神80岁开始用他，照样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我明白蒙哥的意思，就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都是所谓的磨难啊，都是挫折啊，都是困难
啊，真
的是浪费啊，对不对？为什么摩西不开始浪费40年干嘛？老子让他去做这个事呢，可以做更多的事嘛，对不对？
就是。
但是在神的角度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讲这个扫罗，尽管他是一个非常羞辱的角色。啊，首先被立为王呢，就不是出于神的心意。但是神既然允许了，你就好好做你的王就行了。撒母耳既然高你了，你就得趁势而做。
嗯，
那你没有趁势而做，撒母耳还有办法把你从众民之中滴溜出来。你去藏在器具里啊，上帝也有办法找出来。
嗯，
一找出来，你说你要是撒母耳的话，你会责备他吗？
应当不会。
我就说嘛，一过了就好了。
嗯、
一过了呢？你仍然在这个职分上，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既然立王的这件事情不蒙神的喜悦，那这个被立为王的扫罗啊，到底是非常勇敢英武过人，还是他是个找驴找不着的傻小子啊？他这个藏在器具里，有人居然可以把他解释成谦卑，我想这个有点太替扫罗说话了，不必了。他就是没出息就是了。但是有没有关系、嗯、既然是神所允许的，你也是神所造的人，请问神可不可以用扫罗来做一个很好的王，可不可以？
哎，那当然可以。
就是啊，如果主耶稣我们曾经说过嘛，海边抓一个人是彼得，这个彼得跟着主，然后后来呢被圣灵充满成了头号的使徒、
嗯、
如果他当初抓的是白剑，照道理上来讲有没有区别？
从神的角度可能没区别了。
没区别嘛，他怎么造你、嗯、怎么造彼得。
对呀、
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但凡事都能、嗯、凡人都能。
哎，这就刚才讲的扫罗这个表现，我记得好多的旧约里面的人物啊，包括摩西啊、嗯、也是神当要用他的时候，他也是也在推辞，对不对？
是啊是啊，没关系的、嗯、上帝真的，
但是他没躲起来的，但是好像他也在推辞，也在抱怨，而且也在抱怨。
对，他这么灰头土脸，撒母耳让老百姓把他滴溜出来，撒母耳也不责备他，他反而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这当然是两面话，一方面是蛮讽刺的，是不是？你们要立一个王，你看这个王多没出息，可是他一旦出来，凭着肉体来讲，他比每个人都高一个头，像姚明一样，是不是？而且他显然是长得还是一表人才，
哎，比姚明长得漂亮点估计。
这个咱们就不说。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天上有没有打雷降雨啊？没有。神有没有要罚他们吗？没有。你再过去就过去了、嗯、你既然已经是王，你在这个王位上你往前好好做就是了。撒母耳马上有下一步的事情给他，撒母耳就把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那这个国法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是不太想、
哎、我真想问呢。
那十之八九呢、哎、是摩西当初吩咐百姓的一些规矩都在里头，
史记啊之类的那些东西
啊，我相信肯定在里头的。
尤其对于也不光光那一些、
对于怎么做王啊，还有民众这些、献祭的事、犯罪的事，其实都已经写在摩西的书里。
嗯嗯，
你如果是一个人群，他是神所赐给你的律法；你如果是个国，他难道不是你的国法吗？
嗯嗯，
他当然就是你的国法。
嗯，
就你看看，你现在既然当了王了啊，不管扫罗到底是字不是字，不管你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怎么样。神给你的交代是一样的，把他的话、把他的国法 对你说明放在耶和华的面前。
在这放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件事情不但是行在百姓面前的，也是行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些话我刚才说过，很可能本来就是从摩西的话里面出来的。当时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还是在哪里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将来立王，那个王必须要把神的话抄录一本呢、啊。平生诵读的，因此这个国法肯定也有扫罗需要做的功课啊，几乎是打了保单，是绝对没问题的啊。然后呢，撒母耳要注意听啊，这个遣散众民，各归各家去了。扫罗往哪儿去呢？嘿嘿，
往基比亚回家去。
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显然他的家在那儿。底下还有一句话，底下还有一句话，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啊。
别忘了我们这个主题是在讲怎么服侍主。怎么不要把羊都在教会里面活埋了。
那显然扫罗是个在这是个领袖人物了，这不用说的。
当你是一个领袖人物啊，或者说你有一个服侍的职分在教会之中给你站，你也站上来了，无论你站得多么不心甘情愿，你立刻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而且在你面前肯定摆着两件事情，一个是耶和华面前所谓的国法，教会有教会的规矩，是不是？
对，
讲道有讲道的这个讲究，传福音有传福音的榜样，你都得学的。除了这部分之外，神一定还感动了一批人在你的周围，他不见得说是像跟随你这个样子啊，因为这些做王的呢，都应当从职分上来讲有预表主耶稣的意思啊，所以王旁边神一定会感动一批人跟随的。同样，当我们有一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神的家的时候，那肯定那里边的人是其实是谁感动的，受谁感动的？
神感动的。
这一批人你一定要会经营。
对呀、所以在这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在新约马太福音看到很多跟随着主，是吧？也一群人。
是啊，这一群人，你看，不要说别的，咱们世外桃源节目，马上就要四年了。我们节目一开播，就有好一些怎么样？各路英雄好汉都上山来了。那大家都做得蛮开心的，这个叫什么？神感动的一批人，这不是跟随蒙哥啊。总之呢，我们像苍蝇找到一块臭肉一样，都来了。
蒙哥每次比喻稍微用的适当一点，
这很适当啊。我们这些味道，有的人受不了的，是不是？
就属于臭味相投，对吧？
100%臭味相投。
真不用说了，我很偶然一次机会
啊、
听到另外一位什么。那个传道人对
啊，
就是我们世外桃源的一位传道人评价，他说这家伙怎么到哪里
啊，
搞得个鸡犬不宁，
鸡犬不宁是吧？
我第一次听到对我们这位弟兄这样评价。
我们这群人呢，就是在一起就这个样子。可是为什么这个节目会继续办下来？实际上，跟这个，你管他是。就我们就暂时说我们也是神感动的一批人好了，因为他必须是这样，对不对？因为这群人在一起做事做得带劲儿，不是蒙哥想搞个电台，或者想出个名，绝对没这个兴趣。
鸡犬不宁嘛，
对呀、我们大家在一起 ，a lot of fun， 很好玩，很有意思啊，又能传传福音，何乐而不为？这是神感动的一群人。你回头看，你得救或者你刚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是在你那个程度的，你那个阶段的，大家在一块儿，是不是？你当时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你回头你再看，你就会发现了，隔了一阵子好像没有人，再隔一阵子又有另外一群人，他总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两家、四家、五家这样来带的。那这一群人就必须是那个在职份上服侍主的、服侍教会的人，非常注意去经营的一件事情，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从蒙哥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一个弟兄姐妹想要服侍主，他就离开人群跑到神学院去，是一条错路，是一条非常错的错路。
蒙哥多次提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说他错有点过于严重一点
啊？不是过于严重了，因为神学院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嗯，
可是神感动了你一批人，你不能够离开他们呐。
啊，是这个意思。
拜托啊，
嗯，不是说蒙哥意思不是说读神学院有错，
对你天天去读都没问题。
啊，我一直理解，我理解的，我理解说读神学院有问题，读神学院本身不应该是有问题，对吧？
对，没什么问题。你一本国法，你拿到耶和华面前去念，你爱怎么念就怎么念嘛。主叫你平生诵读，你再有一些学习伙伴，可是那些学习伙伴不是你将来的教会伙伴，你现在主感动你的那一群人，主交付你的那一群羊啊，你刚开始服侍千万不要离开他们，你一离开他们，神给你的功课你就丢下了。
但是好多人就说，哎，那我不去装备装备自己，我怎么带领这群羊呢？
哎，谁告诉你是要去带领他们呢？主把你们摆在一起、可以彼此学习彼此服侍，他有进一步的心意啊。以后大卫的那批勇士不是叫做大卫带领的勇士，而是与大卫一同得国的勇士，是不是？扫罗这时候有什么装备？如果神感动的这群人一定要求扫罗有什么装备的话，那上帝就是个大糊涂蛋，这个找驴都找不着的，你还感动一群人跟随他，那不大家都迷路吗？可是你得顺着走啊，因为这是一件绝对不能忽略的事。所谓教会就不是神学院，所谓神学院就不真的是教会。
嗯，
因为这个教会是你在当地要做的一个工作，是一群的羊，是一群未得之民，这些人主感动他们听了你所传的福音会聚在一块，是不是？或者主已经把他们聚在一块，你要去喂养他们，去帮助他们，去培植他们。
在我们这些孤陋寡闻人看来，我觉得神学院是不是就像是一个崇高殿堂一样的，应该比我们教会是更圣洁一点，会不会？
很简单的说，神学院的人是会散的。
神学院会散的。
你要是去念神学院你就不回来，那就没问题了。
嗯，
都在少林寺里面嘛，一起做高僧也很好。
嗯，
问题是你们念了两年三年通通都要散了，那你散了，你那个时候拿了学位，你再回到哪一群人来的呀？尤其现在世界北美这个状况，你就是就拿了个求职表到处去应征去了。
嗯，
那请问你对于神所感动的一批人，你到底会不会做这个工？
早已经没有了。
是啊，所以你看现在在北美啊，往往一些做的比较怎么讲啊，比较实在的传道人，是一些有点年纪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人。
这倒也是，
对不对？你可知道他们跟弟兄姐妹之间那个问题就不像是大学毕业念神学院再来教会那个问题这么尖锐。
他们已经是在这个教会之中，在这个人群之中了。
对，他们在人群之中磨练了很多年，他对于人与人怎么相处，一群人怎么样能够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做事情，这个他有研究。
嗯，
是不是？这个装备你不能没有的，你如果没有这个装备，单单念了一个学位，一下子投身到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弟兄姐妹的群体之中，人家对你带着期望，你呢对这些人一点都不认识，而且你从来没有带过所谓神感动的人群，你不知道怎么把他们凑合在一起，那你给自己找麻烦。
嗯，
所以为什么常常有的传道人呢，他就会跟弟兄姐妹划距离，好像你觉得他高不可攀，他不好跟你讲话的。
我记得小飞提过这个例子是吧？
对啊，
他想跟他传道人跟我们教会的那个牧师交交朋友，人家
对，
牧师就不理他嘛。
其实这往往是传道的工人他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怎么跟人群相处，你晓得吧？你叫他讲道他会好好跟你讲，可是你要是叫他像主耶稣一样到税吏罪人的家里面去一同吃喝，他搞不来的。
那这出于什么心理呢？他是不是觉得怕自己的软弱给别人看到呢？
不是，他这个是事先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哈。
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嘛，或者他没有读撒母耳记好不好。
嗯，
神怎么带扫罗，对吧？你要服侍主，你觉得哎，不管是硬着头皮上来也好，被主感动也好，总之啊，你有点像在一个啊四散的羊群之中呢，就硬着头皮啊，躲在器具里也藏了没处藏了，哎，你就出来服侍吧。
嗯，
那你马上要注意底下主给扫罗的两个工作，其实严格的说有三个工作，他到底这些功课做得怎么样，那就已经是他的神学院学神院了。 你不要光看见呐、啊嗯，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一直在那里，从摩西到撒母耳，内容是不太会变的。你有一生的时间去平生诵读，你不能只做那个功课，你一定要立刻开始注意做第二个功课，就是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嗯，但是呢，这句话他后面有个对比的一句话，就是说有些飞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
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哎，这个就是他的第三门功课了，耶和华面前的国法，撒母耳交代的话落在我们身上，你可以说是天国的国法。还有呢，神所感动的人群，再加上一些的匪徒啊，你就留在这个神学院里面错不了的。其实从普通人的角度看起来，哪些人才是比较有眼光啊？
这匪徒有眼光，
这匪徒当然有眼光啊。
对呀、
啊，
那看到这种人算什么？他老早看不起他，
窝囊废，对不对？
对呀、啊，嗯。
但是这些人就被称为匪徒，为什么？
哎，我没注意这个问题。
撒母耳拎出来的，至谦至出来，耶和华所高的，会错不会错？不会错。
嗯，
你如果藐视他，你就是藐视神，
是这个意思。
对对，那当然了。嗯，这个扫罗你不认识他的，他真的是个找驴找不着的一个老石头，
嗯，
没什么出息。嘿，那匪徒就看人了。要是耶和华没有高他，要是这是一个民选的总统，那你可以这么说。
他们好像是蛮看穿他的样子。
对，但是明明是撒母耳所高的、耶和华所选的，你这样讲，马上就被称为匪徒。
嗯，
这是第三个功课，还有一些。与神为敌不认识神的人，那这些人很可能也是藐视你的。
嗯，
对这群人你又应当怎么办？我们现在这里马上就知道扫罗对他们是不理会。哎，有的人这时候读圣经他又读出来了，前面呢扫罗藏在器具里面是谦卑，后面呢扫罗不理会呢是更谦卑。
嗯
那等到他读到这个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做先知，有些小孩子笑他秃头，
他也不理会，对不对？
哦，以利沙可没有不理会啊，从林子里就有熊出来把这个小孩子撕了，人家读圣经读的时候吓坏了，是怎么回事啊？
嗯、
反正撕的不是你，对不对？
嗯、啊，圣经我记不得了，嗯，
哎、yeah, ，这是很鲜明的对比，你一定要决定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从这里落到实际上，我们服侍主的人，你要做主的仆人，一定要晓得这些事必然临到你的头上。首先你要往后看撒母耳记上该怎么读，你就循着这三个线索去就行了。
所以在这扫罗却不理会这个态度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这个蒙哥就不下
结论。如果跟伊丽莎一对比，我觉得真的扫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他当然是不对的嘛。
嗯，
他当然是不对的。
那更说明他们藐视他是有理由的嘛。
没错没错啊。你看、嗯、首先你要看后来扫罗他从生到死有没有记录他一次引摩西所定律法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话，有没有一次讲到他把这个神的律法书拿来平生诵读？没有。你往下很快就知道了，他回家去干什么啦？第十一章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那个咱们下回再说了。但是首先你得知道扫罗这个人是不去读神的话的。
嗯，
也许他应该先去读个神学院也许好一点。
哎，那他也是。
第二呢，神感动的那一群人跟随他，这群人后来到底是谁啊？这群人后世如何？你看跟随主耶稣的一群人就成了使徒，跟随大卫的人就成了德国的勇士。
嗯，对。
跟随扫罗的人呢，很多弟兄姐妹听都没听过。
啊，那后面就没有了是吧？
哎，有啊，你顺着这个线索去读啊，你才读的心惊肉跳。第十三章第一节，扫罗登基、
嗯、我看了，对，
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1000跟随约拿单，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
嗯，啊，就是说这3000以外的人打发回家去了。
对，那这些人是不是当初神感动跟随他的一群人呢？我跟你讲啊， 十之八九不是。
嗯，
以后圣经又讲了，扫罗无论哪往哪里去啊，他后来是越来越会打仗，越来越会打仗。他平生要是凡事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这是第十四章最后所讲的。
嗯，
这个人呐、啊，
确实是个很会打仗一个人。
这个人带教会就跟办公司一样，你知道吗？他不是看神感动了什么人，好好的去经营这些人。不不不，他是照他自己的想法，照他自己的意见去拣选他认为有勇力的人来跟随谁呢？
嗯，
来跟随我。跟随扫罗跟跟随耶和华是两回事情的。扫罗底下的这些大将，后来跟随他的这些人，上千的人，到底怎么样？你读不出来的。怎么叫在教会里面把羊都活埋死了？扫罗的作风啊。
那么就这么多跟随他的人都没有引到正路上去的。
他打发他们各回各家去了嘛，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意见，他不是在那看说，哎呀，主感动这个人，感动那个人，那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就一起服侍，一起做事，不是这样子的。对，这是很重要的。主会感动一些人摆在你旁边，和你一起建立这个教会，一起服侍主。你千万不要小看其中的任何一个。既然已经都在你周围，世界这么大，怎么会刚好这几个人跟你在一起在休斯顿呢？是不是？嗨，上帝调兵遣将，已经花了好多的功夫，才把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通通都是神亲自挑选凑在一块的，都是神所感动的人，你们在一起跟随主的。服侍岗位上的人啊，千万不要重此轻彼，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水准去挑一些有勇力的人来跟从我。
哎，那这个里面这个分寸就蛮难拿捏了。
哎，可惜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了，下回继续谈。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